各位声音人，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我是玉庆。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题目哦，是我这几天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一篇文章，那我觉得很值得，就是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聊一聊。今天要聊的是大家知道的 MadeTech 跟 TakeMade 有什么不一样。那不过在这个之前呢，我想要来分享一下，上个星期呢，白沙屯妈祖到新北市来暂境嘛，暂境就是说他到其他县市别人的地方来绕境的意思，叫暂境。那如果是在他自己的地方就叫绕境。然后我因为呢，我本人是没有看过白沙屯妈祖的，然后我也没有去过什么拱天宫，然后我知道那几天呢，整个就是他来的这些地方都超多人的。我在电视上看到之后，我就想说那我也来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是礼拜几啊，那个礼拜六吧，我就有想说也去看看，因为他有在网络上公布他的行程，所以我就想说诶，那他几点会到哪里，我就去那边等。哦，结果人真的是爆多的，我想去体验一下台湾的这个文化，结果人真的是爆多，挤到真的是不得了。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带小孩跟带宠物去，我其实个人是觉得蛮危险，因为如果说像很多人带那个小狗去然后牵着，但是那个地方会放鞭炮你知道吗，就是有人来的时候他们会，因为除了白沙屯妈祖还有板桥慈惠宫的妈祖，就是还有其他的神明也会在马路上，然后还会有一些花车跟一些表演，人真的是多到不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没有封街，然后就也有公车过去，就整个非常的多人，然后非常的挤，然后很多时候让人家觉得说怎么这么多人了，公车还要过去。这样像放鞭炮的时候，因为很多小狗都会被惊吓嘛，我真的觉得很危险。然后小孩的话呢，是因为他如果个子太小的话，人很多的时候真的是他可能会不容易呼吸到空气，就是人真的太多，然后又放鞭炮的话，那整个味道我真的就是那种烟很多，然后很难吸到空气。然后我还遇到一件非常有，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那个地方吵架。那天我们在排队，就是我们在某一个路口，然后就很多人嘛，我们就在那边看，然后大家排队，诶，想说等一会这个妈祖会经过这一条路啊。结果在排队在等的时候呢，就有一些这个维护秩序的志工跟在排队的这些人呢，就说请他们退后，说等一下轿子来要放在这个位置，然后请大家退后，把这个空间呢让出来。然后他就一直叫大家退后退后，但是实际上现场人非常的多，其实要退后也是非常困难，不是你不退后，是真的要退后也都要非常小心。然后就退后，那因为他讲话就会很大声，因为人很多，所以叫大家退后。然后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小姐哦，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站在我旁边的这个小姐呢，她就突然非常的不爽，她就回骂那个志工，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大呼小叫的是针对我吗还是什么的，为什么叫这么大声，你为什么不用一个好像带一个小蜜蜂啊或什么来扩音，你为什么直接这样叫，然后在我的旁边这样叫，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就对了。然后这个志工就说我不是针对你，我是维护秩序，希望大家退后，就这样一来一往竟然吵起来了。然后来这个来这边等的这一位观看的这一位信众呢，我感觉他非常的不爽，他就一直骂对方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要去跟你们主委讲你怎样怎样怎样，你跟我讲啊你叫什么名字，我等一下去告你什么的。然后我真的想说天哪，怎么好像就是我当下也觉得说这有什么好吵。然后这个志工就跟他讲说我没有来跟你吵架，我是来维护秩序。然后那个人就说我也没有跟你吵架，是你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就说就另外一位志工就来打圆场说啊，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我们都是来这边看妈祖的不要吵。然后这位信众又说 我也不要跟你吵架，我也是要来看妈祖的、啊、谁知道你这样这样，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就去跟你们主委讲，你不要以为你是志工就多了不起什么。他就一直攻击他哦。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一位信众，我觉得他的朋友也感觉到非常的尴尬，后来他的朋友都转向另外一边，然后也不主动跟他讲话，然后前面这两位志工也都不跟他讲话，然后我是站在他旁边，我本来想说如果他再继续这样吵下去，我就请那两位志工跟旁边另外两个男生男性的志工换位置，不要跟这个信众再继续吵下去。后来这个信众看大家都不理他，他就自己说好了，我才不要站在这边，我要走了什么的，然后他就自己走了。真的是很傻眼，我想说哦，还好他走了，不然我们真的是我们站在那边都感觉好像有那种快要吵起来，火药味很浓。这个也是一个小插曲啦，就是很多人呢在那个现场人多就一定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我后来在那个现场哦，我就是在观察说这个叫什么各种不同人的行为跟来参加这个活动表现出来的态度，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是一个体验。但是你问我说我之后还会想要去吗？诶，这个我可能要想一下，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急，我感觉有一点危险，然后感觉如果体力不够的话呢，在那么急的地方是真的有一点辛苦。我那天是真的回来觉得腰超酸的，因为站很久，可能我也平常就是欠锻炼，就是没有常常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对于这种活动呢需要准备什么带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去跟随那个路线呢我都很陌生。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一个体验嘛。好，然后最近哦我自己感觉我荒废很多正事。怎么说呢，最近我好像一直花很多时间在修理一些东西，修理家里的坏掉的东西啊，或者是我自己使用的坏掉的东西，然后有一点花了蛮多的时间在上面。例如说这阵子我就修了好几台手机，然后我修了当然都是家人的手机啦，然后像是换电池啊跟换这个手机的尾插或是哪里不能用了，然后我就帮他们还有换荧幕啊等等，有点好像换上瘾了，然后又修理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最近昨天吧，就是天气比较凉嘛，然后腰比较酸，我就想说拿这个热敷垫出来热敷，诶，结果我的热敷垫坏了。热敷垫坏掉这件事情，诶，我现在聊到这边我很怕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聊讲这些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呢热敷垫这件事情哦是真的有一点让我觉得呢想到说现在的产品设计真的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热敷垫，诶，那个热敷垫是很久，你看这是多少年前，三四十年前的热敷垫，诶，它可以用很久，用一二十年都没有问题。我的热敷垫呢是去年前年买的嘛，我好像是前年吗，我是闪到腰嘛，对不对，我忘记是去年还是前年，反正我闪到腰，然后买了一个热敷垫。结果它在年底，接近年底的时候，我要使用的时候就坏掉，然后我还送修了一次在保固期以内。结果今年我拿出来使用，用了一两天吧，它就有一天它突然就不热了，但是它已经过保固期了。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以前的东西呢可以用这么久，那现在的东西呢怎么用一两年用一年就坏一次。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以前小时候家里买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都可以用很久，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买来的东西呢都用不了多久。后来我想一想，突然有一个这个体悟，就是是不是以前呢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对于这个产品的要求是希望设计出一个坚固耐用好用的产品，以前的设计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前买回来的东西都可以用很久。像我家里有一台厨师机，是小时候在家里买的厨师机哦，到现在那台厨师机都还可以用，都几十年了。 但是你来想现在的产品，像热敷垫是一个，就是这种电毯应该是一个超简单的东西吧。我感觉现在的电毯呢，你如果上网去找，你现在想要买一个这个东西，上网去找，或是你到店里面去问，大部分大家就是在想说，我要买一个最便宜的，然后符合我需求的回来就好。等于说现在的产品设计，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多了，多了之后就变成导向要做出一个便宜的东西来，做出一个最廉价的东西来，然后才比较有市场。所以相对之下，是不是因为这样它也就比较容易坏掉？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你是不是觉得周遭有一些东西呢，反而是旧的，以前旧的好用耐用，而现在新的东西，同样的东西反而容易坏掉，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呢？好，那我讲很多就是我自己的这些事情哦，希望大家没有跳走。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什么叫做 Tech Made。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呢，也觉得可以来聊一下。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 MedTech 嘛， MedTech 就是医疗科技， Medical Technology 就是我们会直接联想到诶，就是跟医疗器材医疗设备相关的东西就叫 MedTech。现在呢有一个新的名词把它颠倒过来，叫做 Tech Made。 我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这篇文章哦，是人家分享呢有一个叫 DCVC 的这间公司，是一间在美国的公司哦，它叫 Data Collective Venture Capital。 它是一个美国呢在矽谷专注在用 Deep Tech 深度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公司。所以这间公司呢，他去找寻的题目哦，就是这些投资的领域主要就是运用到这个 Deep Tech。 那像是这个深度运算啊，大数据、人工智慧、 AI、 IT 等等。那他的网站上面呢有一篇文章就叫做 Tech Made， 大家可以去读，我之后把这篇文章放在我们的资讯栏。Tech Made， 我们来先来说明一下什么叫 Tech Made。 因为 MedTech 大家应该了解了嘛，我们如果把 MedTech 解释为就是传统，就是过去我们了解的医疗科技，那 Tech Made 的话呢，它是整合了 AI， 就人工智慧、机器学习，还有一系列新的感测技术，而创造出来呢全新更具有优势，然后希望可以来 co-pilot 这个 MedTech 的新的技术。讲白话一点，可以把 TechMate 想成是坐在副驾驶上面的 co-pilot， 就是 AI 副驾驶。那 MedTech 就是传统的医疗设备的工具，就是说 MedTech 是比较硬体方面的，例如说你开发一个手术的工具，然后开发一个什么样的医疗器材，开发一个人工关节、骨钉、骨板等等，这一类就是所谓的 MedTech。 那 TechMate 呢是以软体为中心哦，就一个是以硬体为中心，一个是以软体为中心。 TechMate 的核心目标呢就是一个智慧软体的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在增强还有优化 MedTech 做出来的这些东西的使用。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大家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来讲一个就是 TechMate 的案例哦，例如说像这个手术的导航还有决策的这个系统，就是决策支援辅助系统，这种就是一个 TechMate。本来医生不要这个系统他还是可以做手术嘛，他只要有他的手术的工具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有了这个导航，例如说 3D 导航啊，或是像一个手术 GPS 这样概念的东西，那是不是能够辅助医生来做手术？所以他像是一个副驾驶在旁边呢，就是帮助医生。再举一个例子呢，这个 TechMate 例子，像是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医学影像的诊断 判断、自动判读还有解释医学影像的平台或者是软体也好，像是 MRI 或 CT 扫出来的东西呢，就由这个 AI 的平台呢丢进去之后，就可以帮他捕捉到说，诶，这个影像医学影像里面到底哪里有异常，可以给医生辅助他下决定下决策的这个参考。那另外就是除了刚刚讲的两个，就是还有就是优化规划，最后弄出来之后，例如说推荐最佳的手术方案，或者是说推荐现在要怎么样来做治疗。所以 TechMate 是智慧，就是人工智慧 AI 数据驱动的一个增强辅助的系统嘛。诶，我这样讲大家清楚吗？我感觉我刚刚好像讲的有一点混乱。那 MedTech 就比较好理解，就是它以硬体为中心。但是哦，大家现在去观察，就是我看一些文章上面就讲到说，MedTech 的硬体设备哦，其实还是蛮多，就是赚钱这个钱的这个滚动呢，还是靠它的耗材。好像说，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广告，我这样举例不知道合不合适，没关系，我就说出来大家参考。以前有一个广告呢，在卖那个刮胡刀，然后它是一种订阅制刮胡刀的刀片的方案，然后这个刮胡刀就是的本身可能很便宜，甚至是不用钱的，但是刀片是它每一个月都固定要跟你收钱的。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子，就是 MedTech 呢又有人就是去评估，认为说这个耗材才是他一个赚钱就是流动资金的来源，主要就靠这些耗材在赚钱。为什么要讲这个 TechMate 呢？刚刚讲这个第一这间公司，就刚刚讲这间公司叫什么 DCVC， 他们的文章毕竟他们也是在这个投资嘛，所以呢我去看到他们的网站，就是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MedTech 公司如果你是一个做一个开发一个全新创新的东西，其实都要非常久，可能12年，然后或许有一些成就出来，但也有可能就 fail 掉了。全新的东西还要去做实验嘛，做临床前实验，做临床实验，甚至要去让使用者，就是这些医师人员呢，接受你开发出来这个新的工具、新的医疗器材，这个都是一个很漫长的教育过程。其实即使你东西出来要能够在市场上被接受，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另外就是如果大家去看现在市面上的这些 MedTech 公司，大家都有一个自己专门的领域，例如说这间公司 A， 它专门的领域就是膝关节，或是就是跟心脏相关的，就是跟糖尿病相关的，就是跟肾脏相关的等等，大家会有一个是它比较大众专门的领域。因为你要整个就是说诶，全身整个人体全身你都包含在里面，你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开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然后传统的这个 MedTech 就是它的开发时程也比较长，你还要通过法规，然后做各式各样的这个实验。那但是这个呢就会让投资，就是这些投资公司或是投资人心里会觉得会去想很多，对不对？会去想很多。那反观 TechMate 呢，说穿了它就是一个软体，然后一个以平台或者以平台方式呈现的软体，那搭载了现在正夯的 AI 技术，然后这个数据资料库，那或者搭载这个感测器量到的东西，这些特点来建立。所以它要花费的时间呢，它在开发的时程上面是相对比较短的。大家可以去看，有一些就是已经蛮多公司，就是这种所谓 TechMate 的公司出来，很多都是大概两年 一年半两年就可以做出一个产品，然后就可以去送审核，甚至更快。这个呢，可能在这个投资公司在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诶，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比较快回收我投资的钱，我感觉是这样。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讨论说，这种 Tech Made 的公司它的一个怎么样崛起，这个比较崛起来，崛起好像感觉本来不怎样，然后突然变得很厉害，应该叫做突然变得很多吧，这个 Tech Made 的公司。然后我现在看一些展览里面，其实蛮多公司也都是这种 Tech Made 的公司，就是它不见得是一个完完全全全新的，就是说它开发的东西是软体你可能看不到的，然后它要搭载一个现有的 MedTech 的产品然后去执行它，这样可以了解吗？然后这种东西呢，因为它是软体的这种方式呈现，它是一个平台的方式，所以它比较有机会能够横向的扩展，就是快速的扩展到不同的领域上面。例如说他本来在做这个关节置换，我举例啊，假设他本来在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导航的这个 AI 软体平台的话呢，他很有机会赶快把这个东西也去扩展到其他骨科方面的应用，就是他在横向的扩展上面是相较传统的 MedTech 是快速很多。当然 Tech Made 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讲起来好像就是说好像我们大家看到很多人在做，但是为什么五年前十年前没有，或者是那个时候有，但是因为现在开始有了这个 AI 嘛，然后机器学习就是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在电脑的视觉技术，还有最近很夯，大家一直在抢，各国都在抢这个高阶的晶片嘛，这个 GPU 计算的能力啊，还有高阶感测器，这些东西呢都一起促成这个 Tech Made 的发展哦。然后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诶，我觉得如果把我们现在在聊的，就是说市面上看到这个正在崛起的这一方面的，就是慢慢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归类到 Tech Made 这个名词，好像也可以哦，就是可以了解它为什么有这个名词的出现，就是更清楚的可以定义它跟原本的 MedTech 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样我就想到说是不是也有，因为我们知道也有 Biotech 嘛，然后是不是也有 Tech Bio， 诶，真的有诶，真的有 Tech Bio 例如说在前面几集我们曾经有聊到过一些用 AI 的模型还有平台来做 drug discovery 嘛，然后来快速的找到一些蛋白质啊或是一些合适的药物啊等等的。这一种呢就是它不是这个传统的这个 WayLab 里面的工作嘛，就是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当然需要一些数据，然后来帮忙找到合适的药或是开发新的药。以刚才这个 MedTech 跟 Tech Med 的逻辑，这个就是变成是 Tech Bio 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有 Biotech 生物科技，然后我们也有 Tech Bio， 那这样所以这样是比较好理解。现在这个 Tech Bio 的公司也是非常的多，因为同样的是 AI 机器学习然后大数据这些东西，有非常多不同的领域还有不同层面的应用。即使有这些东西哦，就是不管是刚才聊的 Tech Med 或是 Tech Bio， 都没有办法脱离，就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些数据。你这个大量的数据呢，变成是如果你是做这个机器学习，数据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好像你这个引擎要运转，你没有这个能源，没有给它加汽油，它就没有办法运转嘛。 所以数据就是很重要。然后我觉得如果在这个 TechMed 或 TechBio 上面开发真的最后值钱的呢，应该就是前端搜寻到的这些数据收集的这些数据变成是真的值钱的地方，然后也是有价值的地方。一旦这个数据库呢，或是每一个大家自己的平台收集到的数据如果开放也给别人用的话，那你的价值就是可能别人很快就可以去复制了。这样子哦，就看完这篇我就想要聊说，因为我们之前有接到这个听众来信，有问说呢，他是这个念这个跟应该 biotech 相关的，在学校是学 biotech 相关的这些东西，然后他现在想要去学一些跟资料处理啊这些比较不一样领域的东西是不是合适，或者是就是他想要往这个领域发展。诶，所以我这读到这一篇 TechMed 之后，我就在想说台湾就是在过去这个软体啊电子产业都非常的突出嘛，对不对？就是表现都很好，是不是这一类的人才在台湾是一个优势呢？相对是一个优势呢？如果相对是一个优势的话，我们的这个政府在各种这个政策下面是不是要来推广像这样子的人才的培育，还是说在产业上面会有更多这样子的工作机会，大家可以朝这个方向，如果你对这里有兴趣，你也比较知道你自己需要学会哪些东西，你才能成为这个所谓的 TechMed 或是 TechBio 的人才之一。 TechMed 呢，你需要知道的这个技，就是你需要有的技能大概几个，一个就是技术能力嘛，就是刚刚讲的像 AI 啦，然后机器学习的模型计算能力，像电脑视觉系统啊，还有感测器和 GPU 加速，那还有平台架构，就是怎么样设计跟做出一个软体的平台这一类的。另外呢，除了你有这些技术以外，诶，很多人就会说，诶，好啊，那我们去找那个念那个就是这一方面的人来啊，就是他可能是资工啊数学这一类物理这一类的人来不就好了，他们对这些东西都是专家。哦，好，这里呢也没有这么简单哦。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只要学这个的这些人他们每一个都是 TechMed 的人才？诶，其实 TechMed 的人才还需要创新跟打破传统想法的能力。这里的传统的思维应该就是比较是讲到说原本 MedTech 在产品开发上面的思维， TechMed 的人呢和 MedTech 的人呢可能在思维上面是需要不太一样的，就是毕竟他是要创新出一个新的东西嘛，所以他会需要知道 MedTech 是什么，知道 MedTech 的好跟了解怎么样应用。但是 TechMed 的开发或是他的创新是希望把传统的医疗器材呢能够做得更好，然后流程化自动化导入 AI 的元素嘛，这些人呢就被说是需要有这个第一性原理思维。所谓的第一性原理思维就是从根本上去思考，你需要在你会的这些东西里面你必须要很有深度很了解，打破传统惯例的能力，等于说讲直接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些比较有一些突破性的创意的想法了，然后也要了解这些临床实验啦，还有监管跟产品设计这些的流程都要了解的。诶，所以这一类的人，我们现在这一类的人就是在台湾这一类的人现在应该是正在培养中，应该也有一些人他已经是这一个领域的专家哦。那在产业上来讲呢，如果以好，所以如果你现在呢你对这个 TechMed 有兴趣的话，可以朝这个方面去思考。 只是我个人是觉得 Maytag 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去这个展览哦，就是或者是看网络新闻或什么，或是你实际上去统计台湾的医疗器材公司，实际上去看，当然现在我们医疗器材分成一二三阶嘛，那大部分的公司还是比较在第一阶跟第二阶，真的做到高阶医疗器材的还是算是少数啦。当然这个 Maytag 的战场还是在美国，我必须就是直截了当的说，我虽然说现在 TechMate 是一个机会，不管是就建立就是人才来讲是一个机会，对产业来讲也是一个机会，但是 Maytag 依旧是非常的重要，因为 TechMate 是没有办法没有 Maytag 就可以存在，它还是要依靠不管开发什么样的软体，你还是要有硬体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台湾的这个产业结构还有 TechMate 的发展的这个状况哦。其实现在看一些展览，因为每一个展览就我们现在台湾的跟医疗相关的展览都会有一些自己主打的题目嘛，主打的一些展览的内容，我有看到最近呢对于这个机器人，就是医疗用的机器人是打得蛮凶的，就是等于说现在在广告这个医疗用的机器人，因为自从这个辉达的这个老板呢提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啊还有什么这种各方面的发展之后，哇，现在人形机器人整个大爆发，然后还有像多足机器人，就是像机器狗啊机器猫啊，或者是做了一个机器鸟，诶，我那天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一个机器鸟，诶，我不知道机器鸟可以干嘛，但是它真的是弄一个鸟的形状，然后鸟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像那个猫头鹰啊，它的头是可以转180度到后面去，像我们人不可能，我们人转90度就已经蛮厉害了，对不对？是猫头鹰的头是转180度到后面来看你，然后我那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只机器鸟，就是它就是模仿鸟的样子，我不知道它的应用是什么，但是就是说现在这种各种机器什么的这种跑出来了，然后哇整个大爆发，然后在医疗上应用也很多，然后前阵子的新闻不是说这个台北市政府有这个机器狗的新闻吗？然后我是看了一下那个机器狗，诶，其实说实在哦，就是他那则新闻主要是大家在讨论说啊，这个机器狗里面用到了这个好像中国开发的机器狗啊还是怎么样的，大家就开始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等等的。我倒是看了那一只狗，我觉得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是说那只机器狗呢它是要用来在街上好像扫街，因为它带一个 camera 嘛，然后所以它就到处走，然后可以拍摄，然后知道哪边路啊有什么问题等等的啊，看这个路有没有平啊等等。诶，我说我在看这个东西哦，我觉得它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不需要一个长得像狗的机器人，不需要这个机器狗，其实只要有一个推车，就有轮子的推车可以遥控的就差不多了，顶多用一个可以爬楼梯的那种拖车的轮子就可以上去了，其实不需要一个狗的形状。所以很多这个机器什么的发展呢一定要弄出那个形状来，变成可能也有一些噱头的成分在里面，就是要赶上流行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回归到如果今天要来设计出一个产品来解决问题，是不是一定真的要做出一个人的形状，或者是不是一定要做出一个狗的形状？我想到就是我前几个礼拜去吃火锅，然后这个火锅餐厅呢我吃到一半它就有那个叫什么自动化的那个车子，然后就是有好几层嘛，然后它就自己跑过来，然后会送菜，就是他送菜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拿就对了，他会知道你坐在哪里。这个东西 其实它也是一个机器什么的自动化的东西，但是它完全不需要一个人的形状啊。虽然它是在替代原本外场工作人员的工作嘛，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车子，然后一个电动的，然后它可以知道哪里哪里可能本来有输入它的每一个桌子号码的位置给他，他就知道他要怎么送，但是其实不需要一个人的样子啊。好，那回到说现在这个医疗机器人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人的样子，可能不用，但是我们倒是可以朝向说会有越来越多，因为现在有这个晶片，然后有 AI 的概念在里面，当然会开发出更多的应用，然后你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快了嘛。如果你有更好的晶片，那是不是真的需要做出一只狗的样子或是一个人的样子，还是它可以是一个自动搬运，比如说搬运患者或是在医院帮忙搬运拿病历或做什么样子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另一种形式的机器人，但是不一定要做出一个人的样子哦。好，那回到呢，台湾到底在 TechMate 上面是不是一个优势，如果我们今天产业来发展 TechMate 呢，其实台湾在精密制造上面传统的这个机械业各式各样的制造是不错，但是如果你现在要开发 MedTech 的产品，好像感觉我们每次看到的真的在比较高阶的产品又不多，对不对？这是事实嘛，大部分就是还是一类跟二类初阶的比较多，真的比较高阶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原因啦，例如说像文化，像人才，还有最 basic 的 science， 我们是不是有到达那个层级才能做出这样的东西，然后还有每一个老板毕竟在 MedTech 的产业是要花很多钱去投资，在前面是赚不到钱的，它不是一个每一个老板都可以容忍，例如说十年十二年都不赚钱，这个以过去电子业的这个生命周期可能每半年就要产出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赶快拿去卖，是完全不一样的产业，不一样的逻辑，是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产业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东西。那所以 MedTech 的产品台湾真的高阶的是相对少，如果现在这个 TechMate 呢可以比较短时间看到营收能够拿到东西的话，可能不习惯 MedTech 就长期投资长时间投资的这一群人投资人或许会有兴趣哦。台湾的产业在这个方面的人才就是软体的人才也相对是蛮多的嘛。我记得以前啊，我刚毕业的时候在那个就是台湾的电子业啊，以前台湾的电子业真的是如果你念的是你在公司做的是跟电机软体相关的，你相对的薪水就比较高，可是你如果是做这个机构结构的呢，相对的薪水就比较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者是说你现在上班的公司也是这样，欢迎大家留言哦。我是很想知道，我自己的经历是确实我观察到的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台湾的文化，还有以前大家要念就觉得说第一志愿那就是要填这个电机系啊，填这个资工系，好像分数一直都比机械土木之类的来得高，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如果你也有观察到的话，欢迎留言来讨论。如果 TechMate 能够比较快速的看到投资的效果，然后它横向跨领域的延伸又比较广的话，是不是投资人会比较愿意去投资它，因为能够比较快的拿到回收嘛，讲直接一点。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讨论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呢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如果你今天是对这个领域都还没有接触，你想要接触的呢，你可以试着去了解哪一个是你真的自己比较有兴趣的，就去投入它，去接触它。我在这边呢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看到文章的心得还有观察给大家，如果你有兴趣一起讨论，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跟我们留言，也欢迎到人生一人生履历的网站可以留言给我们哦，我们会收到你的信件。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收听。